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完整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呢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初信造就课程的讲义。我们今天要进到初信造就的第19课，也就是读经的艺术。在读经的艺术部分，德仁会分成两个范畴来谈。第一个范畴是方法，第二个范畴是有关于圣经的概览。而在今天的部分呢，会来和您谈有关于方法的部分。首先在节目开始，同样的在过去1到13集当中，张德仁呢都以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基要信仰教导的一个内容题材。在每一回一开始，我都会带您来复习一下使徒信经。待会儿德仁请刘文姐妹为你我再次来诵读使徒信经之后，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初信造就的第19课，也就是上一回所提到的祷告的其他面向，其中呢包括了亚比斯的祷告，还有禁食祷告以及代祷。下面呢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使徒信经，之后再来复习第18课温故，之后再来知心，才会进到今天的主题读经的艺术方法篇。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以上呢就是使徒信经，期待您将使徒信经背诵下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无论手边有没有材料，您都可以按照使徒信经来做一个基要信仰的教导。好，我们来复习上一回初信造就第18课有关于祷告里面的亚比斯的祷告、禁食祷告还有代祷。首先第一个部分，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在上一回所看的经文是旧约的历代至上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在那儿呢，我们提到所谓亚比斯的祷告，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坚持，它乃是一种使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种祷告的概念。此外，上一回的第二个部分，德仁和您谈到禁食祷告，有关于禁食祷告在旧约里面的背景，通常跟刻苦己心这几个字呢关联在一起。而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也特别提到，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此禁食祷告有一个很基本的含义，就是呢不让肉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而在禁食祷告当中认知到，唯有上帝的话，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当然在上一回也特别提到，耶稣并没有反对禁食。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他特别的警告人要小心，不要把禁食呢当作是一种敬虔的工具，让禁食成为一种叫别人看见的一种模式。耶稣特别警告我们在禁食上面需要去小心，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废去禁食。在上次我们也讲到了禁食的四个时机，第一个时机是当有特别的试探临到的时候，第二个时机是当有特别重大的事工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第三个时机是当有特别的事工需要付诸实行的时候，以及第四个时机，当与黑暗的权势征战的时候。好，再来第三个部分是代祷的部分。代祷呢，其中最经典的经文德人提到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在那儿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你看下文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在提到代祷的时候，他接着谈到上帝的心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为万人代祷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呢，为他们的得救来代求。这是上一回我们所提到有关于代祷的重点。那么最后呢，在上一集的作业，德人提出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请您背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第二个题目是禁食祷告的四个时机。其中在禁食祷告的四个时机当中，答案就是呢，有特别的试探临到的时候，有特别重大的事工需要寻求圣灵引导的时候，以及有特别的事工需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最后与黑暗的权势征战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知心温故，之后要来知心读经的艺术方法篇。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的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相当丰富完整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和我索取这一整套的出信造就讲义。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谈读经的方法。首先有一句话呢，德仁要来强调，就是当我们在谈到读经的方法的时候，有一句话希望你背下来，那就是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我再说一次，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如果您有笔跟纸的话呢，德仁再说最后一次，希望您可以把它记下来。当谈到读经的方法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一句话记下来，你会受益无穷。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我们过去有许多人谈到，我们要背金句，要把圣经的好的句子把它背下来。其实呢，德人不是很鼓励去背金句，因为背金句很容易就琢磨在那个断章取义的一种限制当中。倒不如你真的要背的话呢，就去背一整段的圣经，背经段，不要背经 句。首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来提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呢，是德人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有关于断章取义的一个经文的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如果你只读21节上半部，你就会认为说，你就断章取义说，哎，这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应该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为什么不能都进天国呢？因此对于得救的确据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恐惧跟怀疑。可是当我们读下文，我们不要去断章取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其实这一群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下文说，21节下文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是呢遵行自己的心意，随心所欲，另外一种基督徒呢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当然了，如果遵行自己的心意，不按照天父的旨意，严格来讲，他不能算是信耶稣，他不能算是基督徒。下文第23节说得更清楚，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怎么样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这一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还不只是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甚至于他们是一些为非作歹的作恶的人，信仰没有在他们生命里面发生那个影响力，他们唯我独尊，他们固步自封，他们自我中心。因此如果你看前文看后文，就能够理解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以上就是一个读经的方法，你不要断章取义，要完整会意。好，提到读经呢，我们就不得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是最清楚的一段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呢？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后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好，翻到了，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第16节那儿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神所默示呢？原文就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它的意思是圣经本身就是神所说的话，圣经本身就是神所说的话。因此我们既然信了这一份信仰，我们理当来明白来认识神的话。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下面我们继续会看到呢，那么读经有什么益处呢？有七个益处。在提摩太后书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第16-17节就提到了有六点的益处。第一点就是呢教训，第二点是督责，第三点是使人归正，第四点是教导人学义，第五点是得以完全，第六点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七点呢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32节。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看，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在这里所罗列的六点读经的益处。首先呢，先说的是第一点，圣经能够教训读者。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经会教训我们。这里这个教训呢，好像看起来是一种斥责，其实呢，这个教训它的原文是教导。圣经会教导我们，圣经会教育我们。第二个益处是会督责读者。什么叫做督责呢？圣经不只会如第一点的正面的教导我们，当我们犯错、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圣经还会有一种纠正我们的作用。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犯错或是做错事情，圣灵会感动我们，并且借着圣经的话语来督责我们，来纠正我们。第三个读经的益处就是使读者归正，使读者归正。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有许多异端跟邪说的横行，甚至于各种新意的神学来牢笼人心，我们会受到动摇。然而圣经，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可以使人归正，这些旁门左道，这些异端邪说，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予以驳斥。好，再来读经的第四个益处是教导读者学义。在这里的这个教导读者学义的这个教导，又跟刚才我们所说读经的第一点益处的那个教训，它指的是一种教导，那个意思又不同。在第四个益处教导读者学义的这个教导，它是指的是一种训诲。同样这个词呢，出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在那里是指着父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着真理来训诲儿女。所以第四个读经的益处就是一种训诲，训诲读者可以学好。每一回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仿若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庭训，期待孩子可以学好，不要学坏。好，读经的第五个益处就是使读者完全。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在这儿呢，完全不是说使读者成为完人，百分之百完美，不是这个意思。使读者完全的这个完全，是指着读者能够因着读经所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应付生命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应付生命一切的需要。这个完全是指着我们可以应付生命中一切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会出现许多的问题，然而圣经可以应付其中一切的需要。好，再来读经的第六个益处是使读者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读经并不是一个知识脑袋大然后手脚短的，不是读经去造就出这样的一个怪物出来，不是的。知道要行道，因此我们去读经去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才知道要如何去行。当我们使用一个新的电器用品的时候，我们都先要阅读它的说明书。同样，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是神看为是善的，我们也必须来阅读这一本生命的说明书。所以读经的第六个益处是使读者预备，我们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七个益处呢，我们先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里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认识真理，我们去晓得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好处，就是自由。这什么意思呢？这乃是告诉我们，读经的益处可以使得读者从罪恶的奴役底下被释放，我们可以不再受制于那种随心所欲的那种自由的那种堕落观， 我们可以因着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真理，我们可以活出那个神旨意的自由。因此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自由，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它乃是指着一种我们可以活出上帝旨意的一种自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读经法。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本课程都备有讲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完整的初信造就的课程讲义。首先在读经法的部分，我分成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有四个方式来读经。第一个方式是按卷阅读，第二个方式是逐章阅读，第三个方式是专题查考，第四个方式是传记读法。首先呢，第一个是按卷阅读。我们知道圣经有66卷之多，所以呢66卷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性的来阅读。你可以制定一年作为一个目标，或是两年作为一个目标，按卷的把圣经一卷一卷的把它读完。这种按卷的阅读呢，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把它标记下来，先不用急着去解决，重点是先把新旧约读完一遍。好，另外一种阅读法是逐章来阅读。我们知道圣经呢共有1189章，如果你呢有时间，有多一点的时间的话，就每一天按照一章一章的来读。这和按照按卷来读有一些不同，因为按卷来读呢，可能你一天就要读新旧约，要读好几章了。然而按章的读法是你时间比较多，然后比较细节的来读，每一天一章，每一天一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读法的话呢，你需要花1189天才能把圣经读完。好，第三种读经的方法是专题的查考。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主题，而这主题呢，可能在不同卷的书卷当中，也可能在一个书卷里面。比方说有关于救恩，有关于祷告这个主题，或是有关于重生这个主题。这种按着主题来查考的叫做专题的读经法。专题的读经法，这种读经法呢，最好是有辅助的材料或是一些汇编在手边的话呢，比较容易。因此第三种呢，德仁是不是很鼓励初信者来做专题式的读法。第四种读法是传记读法。有一句话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在不同的书卷当中，包括从旧约到新约，可能对于同样的一个人都有描述或是评价。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来查考摩西这个人，从出埃及记来看摩西，然后从新约呢，从希伯来书以及其他的经文来看摩西。这种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读经呢，可能你手边也是需要一些材料，包括一些汇编的话，会比较不会遗漏一些经文。好，再来读经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基本原则，就是观察、解释、应用。这种解经法叫做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应用。当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使用这三个步骤来帮助我们读经，就是观察、解释、应用。在观察的部分，你可以透过5个 W 和1个 H 来问自己，在这个经文的段落当中做一点点的归纳，就是 Who, Where, When, What, Why, How。 Who 就是呢，在这个经段里面有哪一些人物。 Where 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发生的。 when 它的时间 what 这一段经段它主要是在讲什么 why 它为什么要这样讲 how 它如何去表达这个主题。在你用这种归纳的方式来做一点观察的时候，再来就是解释。你必须观察之后要提出问题。比方说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呢，你会看到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这样的一个记载。你发现呢，在第三章里面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然后呢，他是什么时候来见耶稣呢？第二节说是夜里来见耶稣。第三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因此你就要提出问题说，诶，我观察到这个重生好像很重要，是一个主题，但是什么是重生呢？或是如何重生呢？那么第五节经文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诶，这第三节的重生跟第五节的从水和圣灵生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此呢，你再去做一些研究，你会发现说，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出现水和圣灵一起出现的，那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又是如何呢？如此你就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去做整个研经的整个动作了。好，那最后应用的部分呢，就是这段经文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思想一下神的话对我的意义，我要如何去应用这一句神的话语呢？好，最后呢，读经法的第三个部分要来和您谈的是，圣经有许多的文体，这个文体不同呢，方法就不同。比方说圣经有一些叙事体，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的形式，做一些描述性叙述性的，这些叙事体呢，你要留意的事情是什么？在叙事体里面你需要留意，诶，当局外人说话的时候就表示很重要了。比方说圣经旧约有一卷书叫做士师记啊，每在描述完一段之后，好像有一个局外人在说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局外人的说话就是一个重点的所在，要留意什么时候在叙事文体当中局外人在说话。好，圣经还有一种文体叫做诗歌体，诗歌体呢就不是在留意什么局外人说话，而是要留意诗情画意。比方说中国所谓的白发三千丈，这白发三千丈呢，并不是说他的白发真的有三千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在诗歌体里面是要去留意那个诗情画意，而不要针对字面的意思在做强求，或是也不要断章取义，这是诗歌体我们需要留意的。那针对最后议论体呢，可能在谈论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你就要掌握他所谈的主题是什么，那个主题中心的思想你就要去掌握。好，所以文体不同，方法不同。好，以上呢就是针对于这个基本读经法的部分，德仁做一点简单的概略性的说明。那这一集的作业呢，有一题，题目就是读经的益处有哪七样？读经的益处有哪七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期待你我都可以在方法上面有一个很基本而正确的掌握，如此来读经呢，才能够事半功倍。好，最后呢，若是您还需要出信造就讲义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和张德仁索取。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